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曾建清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3年11月号，题目是凭贾樟柯芯片天注定，撰文的是言行。在今年九月的多伦多电影节上，贾樟柯以戛纳电影节上夺得最佳编剧奖的芯片天注定参展，是本届电影节中10家影片里唯一的亚洲电影。这部戏将于今年11月在中国公映，愿此片能如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一样，同样感动中国的观众。惊爆的枪响，爆炸喷射而出的鲜血，凌厉的眼神，一桩接一桩的死亡，这一切让现实主义导演贾樟柯的这部新片《天注定》呈现空前的血腥和暴力。影片的视觉冲击力极强，每一桩死亡都是突然的，毫无意境，也没有铺垫，没有渲染。四组彼此不相干的事件因共同的死亡主题而摆在一起，前前后后10多条人命骤然消灭，分别发生在中国的北方山西、南方东莞、中部的宜昌、西部重庆。导演试图通过再现这些全都有新闻背景的事件，引人反思当前中国社会普遍的问题。片中的四个悲剧故事分别取材于轰动中国的刑事案件，他们是胡文海、周克华、邓玉娇以及富士康跳楼事件，主要的角色都出自社会底层，年龄从19岁到50多岁不等，操着不同地区的方言，有的来自城市，有的来自乡镇。他们所面对的社会冲突凸显出中国当前因贫富悬殊、分配不公、官民对立所形成的社会矛盾。全片第一枪是由王宝强所饰演的连环杀人者三儿打出的。农民大海途经此地，看见了被枪打死的尸体，不久之后他也向他所仇恨的恶人举起了枪。影片虚化三儿后来追杀某大款夫妇的缘由，却详细地叙述了大海成为杀人者的心路历程。一个有传统侠义气质的壮士，终因找不到任何可以投诉说理的途径，找不到任何可以实现公平正义的手段，唯有选择以枪发言，直接射出他的愤怒。高大的牌楼上“乌金山”三个字，显示了山西的地方特色，那就是中国的煤都。这本应该是一个因资源而富饶的地方，然而富起来的只是乘着私人飞机从天而降的董事长。他与挤在脏乱屋里端着大碗吃面条的农民相比，真正是天壤之别。大海开杀戒之前与姐姐有一番对话，姐姐代表了温顺的中国百姓，面对世道不公，要大海无奈的隐忍，默默的安分过日子。而大海却是村人议论的生在战争年代能当将军的人，他不能忍。当大海决然提枪除暴时，影片特意借着沙发毛巾上所印的老虎发出想象性的一声虎啸，呼出了大海压抑的吼声。如果说大海杀人是出于追求公正的话，赵涛所扮演的小玉，她的杀人则纯属女性被欺侮时被迫自卫。她的杀人过程几乎完全重演了邓玉娇事件，赵涛以眼神与肢体语言将小玉的刚烈侠气表现得淋漓尽致，令人集结。影片从三儿断然开枪杀人，到大海因抗恶杀人，再到小玉自卫中误杀，是一个渐渐低落的过程。到第四个出场的小辉时，已经不是杀人，而只是自杀了。小辉到东莞漂流打工，生活毫无希望，镜头静静地拍出他所在的世界500强企业鸟巢般的员工宿舍，小辉孤坐紧室，如鸟困笼中。终于小辉突然站起，径直走向阳台，如鸟儿般展开双臂从楼上一跃而下。小辉的一生困顿， 唯有在他放弃生命的瞬间，仿佛鸟儿一样自由，但仅仅是仿佛。有意思的是，这部影片中的中文名和英文名并不相同。中文《天注定》给人某种宿命的味道，表明命运在人的控制之外，而英文名则叫 A Touch of Sin， 也就是人的一丝恶念，又是人可能控制的。两个不同的片名也许分别代表着导演对事件的思考。影片中的人物大海、小三、小玉、小辉，在某种程度上都被各种因素所驱使，走在命运的锋刃上。命运像什么呢？就像影片开头江武所示的大海手里不停抛接的那个西红柿，被动的为人玩弄。他们处在什么境况，面对怎样的社会冲突，常常是不能预知的，而他们通过正常的渠道谋求解决的途径又常常的被堵死，悲剧似乎不可避免。然而一丝恶念又直指人心底，表明即使人处在全然被动无奈之中，人仍然不能开脱责任，免于无辜。影片既谴责社会，也不认可暴力。小玉回到山西老家时，村头正上演当地传统剧目《玉堂春》，县令一拍惊堂木，一连三次厉声喝道：苏三，你可知罪吗？台下的小玉面对一声声的质问，如同受审，这质问也对着台下听戏的群众，并且通过镜头也同时对着影院里所有的观众。在你可知罪吗的质问声中，影片结束。作为一个有强烈时代感和历史感的导演，贾樟柯曾说他愿做一个与时代平行的讲述者。这部影片是他第一次用电影来思考和理解暴力的问题。他说，现在中国社会暴力事件愈演愈烈，对于弱势群体来说，诉诸暴力明显是找回失去的尊严的最快速最直接的方式。直击体制弊病，影射社会现实，天注定严肃的思想性令人尊敬。四个故事并合的独到艺术手法，显然是中国绘画里散点透视的借用，不仅令人耳目一新，同时也让个别事件因发生在同一个社会大背景下，从而显出某种本质。温州动车事故和山西矿难等新闻的插入，使影片的覆盖面辐射性扩展，大有以一代万之效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3年11月号，题目是凭贾樟柯新片《天注定》，撰文的是言行。我是曾建清，多谢您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。